今天请问大家，你们会不会讲话？就是可不可以讲话？你不知道我在问什么是吧？我问的问题是说，你们会不会讲话？会讲话是吧？那会讲话的话，要请你们讲话，好不好？就是要讲什么话？等一下要我要问问题的时候，你要回答。
还要考试，
下课以前要考试。我前两个礼拜在这个归正学院教书，那我说要考试，结果学生都不要考试，他说刚刚考过了要考，那今天不会考试，但是需要你们讲话。昨天下午在这里带领广东话的这个同样的题目是广东话，但是没有人讲话，所以变成我一个人唱独角戏。那我想我们这个讲这个专题哈，跟讲道不一样。像早上讲道的话是就是一面走的，只有一个人讲，你们就听就是了。听到多少我就不知道了。我发现大概我讲了两个早上，最有效的一句话就是不可以随便走动。那很多人都记得这句话，其他的就不晓得有没有记得。那但是在我们学习的这个经验里面呢，最有效的学习是这个有问有答。换句话说，就是听众要参与。如果是你们不参与的话呢，我可以讲一个小时，讲两个小时都没有问题。但是呢，你会发现你的学习呢就没有那么有效。你离开这个地方以后啊，你大概我讲的什么都忘记了，不要说是我讲的，什么人讲的都一样。这个学习的能够存下来的东西，听讲呢是百分比是最少的。所以那在我开始以前呢，先跟大家提醒，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坐前一点，然后我们谈话的时候比较有这个有交流的感觉哈，好不好？所以除非你有特殊情况，比如有小孩在后面等等，不然的话希望你们坐前一点。我也看可以看见你们的脸啊，这个看不见呢是很痛苦的事情啊。这个如果是你真的看不见的时候，那你这瞎摸不好。但是还有的人说不被看见也是很痛苦啊。我们教会曾经有一阵子，因为这个主要的礼堂已经坐满了，所以我们在副堂呢就用这个闭路电视。那我就说啊，都看不见你们，他们就说我们不被你看见也很痛苦，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看啊。今天下午的题目是亲子关系。那我想我们来参加的人可能大多数是父母亲啊，大多数父母亲。那因此呢，虽然是讲亲子关系，也主要是讲到说我们这个做父母的怎么样来跟对待儿女。那要谈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想在我们这个还没有开始谈到本题之前呢，我想这个像是这个孙子兵法里面说知己知彼叫百战百胜哈。所以我想知道我们在座的这些你们各位是什么样的父亲母亲。那所谓的什么样的父亲母亲，不是问你是好的父亲还是坏的父亲，我乃是想知道说你们的小孩子是多大啊？比如说，那我现在开始问啊，你的小孩是1岁到6岁的，请举手。哦，很多，你看你们是黄金时代，我还是跟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时候，也是我想你选这一课是很聪明的决定。因为小孩子一生最重要的时间就是1岁到6岁，如果你1岁到6岁能够把他重要的人生哲学、人生道理、既要基本信仰教给他的话，以后呢你可以放心。所以很高兴你们这些能够来。那7岁到12岁的小孩有多少位？也不错，这个是非常 critical 非常紧要的关头。到了13岁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不好搞， 所以呢你现在能来也不错。好了，那十三岁到十九岁的 teenager， 哇，这个是 big challenge 啊，谢谢。那十三岁到十九岁，所我们在美国叫做 teenage 啊 ，teenagers。那这个 teenagers 是一个非常 tough， 那对他们来说是很艰难的一个 stage，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那对我们做父母的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一个年龄，因为十三岁以后他就可以完全用他的自由意志来决定他的人生。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还没有准备好，他们已经开始所谓的悖逆、背叛 rebellion， 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真是需要为他们祷告，也晓得应该怎么样来处理他们。那然后就是二十岁以上的父母有多少，也不错。那我们是同一类的，我的小孩都是二十岁以上，所以我两个小孩都大学毕业了，所以我们现在我不晓得你们，我现在很轻松，因为一个已经做事了，一个已经大学毕业了，所以等于说这个该做的事大家做完了，现在也没有经济负担。最近我说啊，我现在加薪了，因为以前是一直要付出，现在他们不付出就等于增加，所以薪水又多了很多。那但是父母的责任呢是永远都不会完的，我们会需要继续不断的在这里做父亲做母亲。1992年我回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50岁了，那我的父亲啊，有没有50岁？我就忘了。那时候还没有50岁，不是我93年回台湾的时候，我的父亲还叫我是孩子，我的孩子都很大了，还叫我是孩子。OK， 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责任是一辈子的，永远也不能就算是儿子头发白了啊，他还是你的孩子。所以我们中国人是永远是孩子，是永远长不大的。好，我们那要做父母呢，那我想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我们不管你的小孩多大哈，你觉得做父母的一个对你来说最大的关心是什么？你最关心的是什么 ？Yes，
健康
啊，就关心儿女的健康，不是你的健康，
彼此都有，
彼此都有，好，关心儿女的健康，品行 ，OK， 品行，他的品格，他的 character， 好，还有呢，他的学业啊，你。希望他能够考 A 是吧？没有问题了。我们北美的华人的子弟大部分都是 A students， 所以有考 B 的话，我们就会很不高兴。等一下，也许我们会谈谈这个问题。还有呢？还有什么关系呢 ？Yes。
他们的救恩。
他们的救恩，对了，很重要的。啊，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要关心到他们的信仰，他们对基督耶稣的关系。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是你关心的？
他们正常的成长。
正常的成长，那你所谓的正常的成长是，灵魂体，啊，德智体群欲哈 ，OK， 正常的成长。好，还有没有其他的？Yes， 请。他们的安全，你就是说你要保护他们，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我记得我们小孩小的时候，他这个要坐校车去上学，那每天大概3点半放学。如果3点啊，放学以后他会走路嘛？那如果是有一个小学生坐校车，到初中的时候开始走路上学，要走半个小时。所以每天下午3点半，我那人就在窗口看，3点半到4点钟没有回来的话，他就变成热锅上的蚂蚁，然后就开车到处去找，半个小时就是应该4点钟准时到家了，不可以到别的店，回家以后再出去可以，但是一定要回家。 所以我们父母很关心孩子的安全。还有什么？
他们跟神的好关系。
他们跟神的关系 OK。 好，还有什么？养成一个好习惯。那不晓得你想要他养成什么样的习惯？
大概
生活上的习惯，饮食起居啊哈 OK。 好 Yes。
他们长大以后出了社会，能不能在这个社会好好的survive
在社会上生存，小孩长大以后能不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很好。还有没有？好，我们有这么多关心，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来达成这个关心。你的关心，你用什么方法来？比如说罗弟兄，你怎么样使你的孩子健康？
第一个，他这个养成这个睡觉的时间呢，能够定时定这个时间呢，就作息时间呢能够正常。跟他上学是什么时间？我们可以什么时候叫他起来，把自己的这个点啊。然后你在饮食方面的话呢，不要偏食，然后运动的话呢，就要有，像功课做好了，自信好了，一定要培养他多兴趣的运动，像足球了，这个球类了，或者是游泳啊，或者这样子，使他的身体各部分啊都能健康。
OK。所以饮食起居运动，使他的身体健康。OK， 好，很好。那我们中间做父母的，你有没有小孩的这个这个英文叫做 strong will， 中国人我们中国话应该说的意志很强，或者脾气很倔强的，有没有？有啊。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怎么个倔强法？啊，还有没有？没有啊。
那我的小孩这样发现，在他初中的时候啊，就发生这个事情。哎，那时候你喜欢买了个单车呀，叫做这个。
对不起，后面听不听得到他讲话？听得到 ，OK， 好。
那个单车的话呢，会变速的。看着同学有的，他也要有。那不买呢，就要吵啊。那么吵了以后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买了。买了，我住在这个三楼。那么这个叫呢。他头一天买了以后下去骑了就要到书店里去了。这个车子啊，他去买书啊，又出来以后单车偷掉，他说我锁了，锁了，因为那个我是台湾的，那个小偷很像的，他腰带有个钩子，你后面锁起来对不对？他前面还是回退的走啊，后面就把那个皮带走，就单车不见了，就是单车就偷了，偷了回来以后的话呢，他就走路回来以后他很倔强啊，他说还要买啊，那我们就是摁那个头皮啊，又买了。这个买的话呢，本来是人骑单车，你就单车骑远了，怎么呢？回来的时候一定要送到楼上去，扛到楼上去。那骑了一条就回来，这样子好像维持到他两个礼拜啊，他又去了，又被偷掉了，又被偷掉了。偷掉了那还是吵啊，要买，就他这个不买不行了，他偷我的，我也偷他的，是啊，他也准备去自己。下这一招的一偷人家准备去以发抛之，那我们接着呢，好就去买，买的时候呢，那么呢，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他要自己谨慎了，要用大锁，要用这样才控制到。我在这里想的话呢，如果说是就在那个事情啊，如果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呢，他会走偏差了，所以让这个我们这个小孩就比较倔强一点，是吧？因为台湾那个时候呢是。有个口号，有个家庭有个计划，这个什么两个恰恰好啊，这个就是就是我有两个小孩，对不对？那就不能说是这样，就那样，就是在这个人在金钱上、事上呢，我们就以这件事情以后就提醒他，做任何事情都要谨慎，他是这样就改过来了。
谢谢。我想请大家看两处的圣经，第一个。是在箴言书第22章，箴言第22章第六节，箴言第22章第六节，这里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那这一句话可能包括刚才我们很多人所提出来我们对孩子的关心，那怎么样能够使他行走一条道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所以这个是这一句话里面也是上帝把一个教养儿女的使命跟责任来交给我们，所以要教养孩童，使他当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那另外一处圣经我们请大家看一下，是在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在马太福音的前面，就是旧约最后的一卷书，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六节。看那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这个是很奇怪也是很奇妙的一节圣经。那在旧约结束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是要父母的心转向儿女，要父母的心转向儿女。那意思说父母的心在哪里呢？父母的心是不是在儿女的身上？那父母的心转向儿女的时候，下面说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不然的话呢，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换句话说，亲子的关系，父子父女、母子母女的关系，如果是背道而驰的话，当主来的时候要受咒诅。当然神在伊甸园里面设立婚姻的制度，也就是同时也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也是给我们养育的责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我刚才听到我们各位发表很多宝贵的意见，那我们每一个，我相信每一个为人父母的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好爸爸好妈妈，是不是？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那我这里呢想给大家看一下，一共有五种的，对不起，我这个是英文的，可能我们年轻人会喜欢，就是说做父母亲的有不同的类型种类哈。那我请大家看一下，第一个是 perfectionist。 好了，就这样了。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完美型的。不要看下面的定义啊，我想请问各位，你们中间哪一位觉得自己是一个 perfectionist， 是一个完美型的父母，什么东西都要百分之百啊，什么都要，家里面清理的干干净净啊，这个小孩子的卧房整天要你 pick up 啊，整天要干净整齐，有没有这样的父母？没有啊。那表示牧师可以随时来探访。yeah, 牧师要来探访说等一下我先清清房子。那这个 perfectionist 的父母亲是什么样呢？就是说对小孩所做的事情都不接受，也就是说都不满意。那有这样的小孩子呢，这种家里面长大出来的小孩子呢，他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也有很多的问题。还有这种的人呢，因为他的父母亲对他的要求就是说你要做得好， 你要考100分，你要懂礼貌，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要完什么东西都要完美的时候，那他就要怎么样呢？小孩子呢都会喜欢讨父母的喜欢，所以呢他们就拼命的做，拼命的做，但是呢怎么做呢也没有使他啊感使父母感觉满意。那比如说他考刚才讲读书啊，他考 A， 那他有这个4个 A 1个 B， 那父母亲就看到这个 B 没有看到4个 A， 那就骂他，那骂他说你怎么不好员工，这个怎么为什么要考 B 没有看到那个 A， 那4个 A 好了，那小孩就努力努力努力，那下一次他考完了以后拿回来是5个 B， 是 straight A， 那爸爸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大概是考试太容易了，不是他儿子他女儿努力，就说他怎么做呢，小孩子怎么做呢，你做父母的都不满意都不接受，有没有这样的。第二个呢，这个 perfection 的完美型的父母呢就是很会批评小孩子，我们有多少父母从来没有批评过你的小孩，快快走。第二，大家叫做 rejecting parents， 那这个 rejection 呢就是拒绝呢，就是父母小孩子在父母的面前呢不感觉被父母接受，那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呢都讲话也不行啊，做事也不对，做的东西也不好，然后父母就是对他拒绝。然后呢这个拒绝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不表达爱，不表达爱，没有用爱来让他感觉。那这个可能在我们这个东方文化里面特别显著，我们刚才有很多这个父母亲，你的小孩已经是20岁以上哈，我想大概中间应该是有男有女吧，啊，我想请问一下你做爸爸的哈，有没有跟你一个22岁、23岁或者是25岁的女儿这个拥抱？有没有？有，还有没有？那我们在美国长大的小孩是这种环境里长大，这是西方文化了，东方没有，所以我们东方人在这方面很拘谨。那但是我们长大的时候，那我不晓得你们，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是不感觉父母亲的爱，因为父母亲第一个不说，我的父亲从来没有跟我说 I love you， 我爱你，我的母亲也从来没有跟我说我爱你。那当然这个是你可以说是西方的文化，但是不感觉，我们不感觉。我在读书的时候，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弟兄有一天很难过，他跟我们谈的时候就说，他说我知道我的父亲爱我，但是我不感觉。那在理智上我们都知道父母爱我们，但是我们不感觉。那我内人最近讲过两个事情，他以前有跟我也讲过，不，以前他不大公开，最近他有公开。他就说他长大的过程里面，因为他的父亲在外面是军人，所以常常不在家，所以跟父亲的关系很疏远。他没有，父亲大概一辈子没有跟他讲，就是现在年纪大了，退休了，在年轻的时候做事的时候没有跟他讲几句话。但是他感觉父爱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第一个是他小学毕业的时候，那小学毕业有这个有学校出去旅行，那旅行的时候就大概从这个乡下到台北，那在台北的时候他父亲在台北上班，所以就有一天晚上大概父亲下班以后就跑去那个他住的地方去找他，然后就有人就说某某人有人找你，那他就跑出去一看是他的父亲，然后他就站在那里，父亲就问他说你好不好，他说好，然后就好就好了就走了。但是呢虽然就这么两，他我的岳父是不讲话的，他不讲话的，那 但是就是这么两句话，对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印象很深。他父亲就是来问他一个好不好。那另外一次他说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考大学的时候，考完了试来考得头昏脑胀，然后他的父母亲就带着他一个人，他有四兄弟姊妹啊，带着他一个人去台北的美而联去吃了一个这个雪糕啊，冰淇淋，吃了一个冰淇淋，哇！他到现在几十年了，现在还记得。feel， 那我们的孩子呢，要感觉爱啊，父亲的爱，母亲的爱。那有些的小孩在长大的过程里面，他们没有感觉这个，他们一直觉得父母的爱是从他就是从他们身上收回的感觉 ，withdraw 他们的爱，所以这个是 rejecting parents。那第三种呢是过分保护，过分保护我不写了，过分保护的父母亲。那我相信我们很多华人的父母亲就是这样子，我们很会保护我们的小孩。保护没有什么不好哈，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会使小孩子呢失去学习自己保护自己的机会。那如果我们什么都给他保护的这个好好的，他需要做什么？我们教会有一个妈妈，有一个姊妹，她的儿子现在我看比我儿子还大，大概是23岁啊，22、23岁的，20多岁的时候，在冬天的时候，他孩子出门以前，他还要抹那个 cream 嘛，那个往他小孩子脸上抹。那这个就是 over， 过分的保护。那我们家的小孩呢，就是6年级以后。儿子女儿都一样，6年级以后自己洗衣服。那我的儿子呢，就很会处理他的衣服，他很懂得这个材料，就这个衣服是什么料。It happens， 我没有想到，这个衣服是他送给我的。那这个衣服可能是我的衣服里面料子最好的之一。他很懂得料子，所以他比如说他买的衣服是棉的 cotton 的，他就会晓得怎么样用冷水洗。洗完了以后呢，要晾干，不要烘干，一烘干就缩水。那他小学6年级以后，他就自己处理他的。那女儿更不用说了，所以从小呢就训练他们在某一些方面的独立。那这个呢是可能是美国社会比较多的现象，就是那在以前的青少年，以前的孩子呢，让他们长到18岁的时候，高中毕业以后，一个就是他们去社会做事，另外一个呢就是去读书。那读书的时候呢，都不要在本城读书，是不是？都要到外州去读书。那有些呢，一到外州去就是 forever， 因为他们在那边读书的时候，有可能找到了朋友，男朋友、女朋友，就可能结婚，因为找工作也可能找到那边，所以就是一个长期的就分开了。那但是美国社会这些年来的转变，就是说很多回归的啊，很多回归的，就是说他们出去以后呢，他们读完书以后他们要再回来的。我的女儿就是这样子，她去 Wheaton College 的芝加哥读书，读完了以后呢，她要回到家，然后在本城里面找到一个工作，然后现在住在家里。我们是跟他谈过，如果你要住在家里，你是那这个是有一点我们做父母的要给孩子的感觉，就是我们永远欢迎小孩回来 ，anytime， 随时欢迎，所以我们欢迎他回来。但是我们也鼓励他，如果在那某某地方你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去。如果你要住在外面，你去住一个公寓的话，我们也赞同。不是有的父母说你非要住在，有的是希望非要住在家里。那最近也有一对，有一个 已经结婚两年，大概27、28岁了。他们那、因为丈夫换工作，所以就要离家。哎呀，这一家人，因为这家很 close 很亲密，也是很好的，但是呢，也是难舍难分。然后像我们做父母的，也是有一个时间，我们要 cut the cord， 我们要剪脐带啊！啊，现在很多父母的小孩到了到，其实到13岁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让他们学习独立，然后我们的手就要松。那松的时候不是一下子松掉，是好像是牵那个牵狗一样。那有一种牵狗的那个，它是 automatic 会伸缩的，所以有时候说你放一放，它走远一点，看看不对再拉回来一点，然后再慢慢看它越成熟的时候，你就松得越远，最后可能就松掉了。那我们很多父母亲有的时候可能是在不该松的时候就很松。什么时候是不该松呢？是1岁到6岁的时候不该松，结果我们就松给别人啊。等到13岁的时候要松的时候，忽然间发现，哎，这个孩子怎么变了呢？怎么现在不听话了呢？就开始抓，结果一抓他就跑，那就发生很多的冲突啊。那现在有些小孩子他们会回，像有些回来的原因是因为经济的关系啊。在美国社会，就是像比我大概小5岁或者小3岁以下的人啊，就是在美国来说是这个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人啊，这个在美国叫做婴儿潮，叫做 boomers 啊。那这个婴儿潮的人呢，是在美国可能2次世界大战以后，是一个非常大的好像有7000，在美国有7500万 75 million 7500万的人，那这在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族群，就是一个 group。 那这些人呢，是在是一个非常affluent 非常富足的一代。那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的组员呢，成员呢，也是这些人。那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是事业很好，经济很好，然后有大概2-3个小孩。那这些父母呢，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变成这个社会上一个很重要的中流砥柱。那好像是美国的总统啊 Clinton 副总统 Gore， 他们都是 boomers， 都是这个 generation 的。那这个 generation 成就很大，那下一代他们的儿女就变成感觉自己无用，因为父母亲已经达到最高峰了，所以呢他们这一代呢就叫做 generation XX 意思就是未知数 Generation X。 但是他们有很多他们的需要跟特长，所以那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失去了很多奋斗的机会。那父母都给他们，前面有讲父母都给他们准备好。那第四种的父母亲呢，就是纵容的父母，就是很会惯小孩，很惯小孩，什么都。那这个呢，这个我发现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个是 give too much， 给的太多。你们有没有觉得你给的太多？你的小孩有多少件衣服，有多少双鞋子，有多少双球鞋，有多少这个 stuffed animal， 就是那些玩具啊？这个中国话叫什么？啊？填充的玩具啊 ？OK 那有一个人说他有200个 teddy bear， 大大小小各样的。那我以前认识一个美国牧师的太太，她说因为她在纽约，先生是后来没有牧会，就在一个 编杂志的主编，所以他没有什么事情。那有一个医生跟这个律师，夫妻是一个医生一个律师，有一个小孩，那就请这位牧师太太给他 babysit， 就到他的家去。然后他家里面呢，满墙都是这个 shelf， 这个架子，架子上面都是这些 stuffed animal， 冲什么冲？成千填充的这个玩具动物。但是你知道这个小孩玩什么？你很喜欢玩 teddy bear 还是玩 dog 还是玩？你知道他喜欢玩什么？啊？听不到。男孩子喜欢玩枪，女孩子喜欢玩。但是这个小孩呢，那么多的玩具他都不要玩，他要玩这个老太太。意思说他要这个老太太抱他，他需要是什么？他需要是有感觉、有反应的妈妈。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给很多的目的，或者给很多的一个后面的推动力，可能是补偿。什么叫做补偿呢？就是一个是说，我们小的时候没有，所以呢，现在我希望我的孩子什么都有，因为这种心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是因为我没有时间给他，我要上班呐，我要做事啊，我要做那个，要做那个，我没有时间给他，所以我就买东西给他。你要乖的话，我帮你买这个；你乖的话，再买那个白色的 teddy bear。如果你乖的话，买一个黑色的 teddy bear。我就是买东西来补偿我们没有能够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样子就是说，一直纵容他们、惯他们的时候呢，会使他们变成一个很自私。要求很多，然后感觉全世界都是欠他的。有没有这样小孩？有的小孩，那我们家里面是常常开放的啦，因为牧师的家很多事情嘛，有很多人来聚会。那偶尔会看到小孩呢，他们一起玩的时候呢，他会把所有的玩具都抢到，说 "It's mine, it's mine"， 所有都是他的，全部抓住。就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那变得很自私。那这样的，如果是那这个是因为我们有些父母呢，就是过分的溺爱，过分的纵容小孩。第五个呢，就是过分的容让，就是没有管他们，过分容让的父母。那第一个呢，就是在家里面呢，很少的家规，很少的规则。你晓得，小孩子如果没有，有的时候我们在美国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说我们教养小孩，因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让他自由发展，那这样呢，他们就会有创意性，他们会 creative。但是你知道，如果是一个小孩子没有限制，没有范围，他们就感觉不安全。那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也不叫的，不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呢，需要给他们设定一些的规条。那还有一个呢，这个就是说，那比如说，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夫妻两个人呢，我们结婚的时候，大多数啊，从这个统计上来说呢，大多数呢是两个完全相反的个性或者是家庭背景被吸到一起的，这叫做异性相吸，是不是？同不同意？比如说，先生是一个很爱讲话的，太太怎么样？比较安静。先生很理性，太太呢，很感性。 先生很内向，太太呢很外向，一般是这样子。你把我做过很多调查，因为我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我要调查他们的个性，然后两个人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谁讲话多。那我就讲一阵子，我就问他你，然后我就给他做测验，做测验的时候他就是外向，那个不讲话的就是内向，但内向跟外向那个程度也不一样，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好了，那还有一个就是家庭背景。那如果有的时候呢是一个家教很严的，会跟一个家教很松的结婚。那在结婚以前呢，他可能喜欢啊、哦，像他这种很自由啊，就是说 freestyle， 什么东西都很。他对他这，因为他自己是很受拘禁的一个，他看到这种 style， 他就很羡慕，他就跟他结婚了。他结婚了以后呢，当他要教小孩的时候，他教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从他父母那里来，因为他只有从那里学的，所以他想他父母怎么教他的时候，他就怎么样教他小孩。所以他可能就是用一个很严的方法来教小孩，但是他的先生是自由派的，所以就跟他呢就会发生很多的冲突。那在教养小孩的事情上，夫妻有没有冲突？有吧？啊，很多是吧？那如果父母在教养小孩的事上有冲突的时候呢，那是很大的问题。那现在也许我想问大家，如果有冲突啊，我们怎么办？
会让一方去执行，因为尽量 keep consistent。
OK， 让一方去执行，那要前后一致。还有呢？有没有父母把小孩拉到你这边的？啊？当有一个问题发生的时候，小孩会跑到谁的身边？比如说我是爸爸，我在训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会跑到母亲那里去请他保护，然后妈妈说过来过来过来，然后就骂他的爸爸，你怎么可以那样的叫管孩子。那小孩就说哦、oh, I know， 他是我如果要得到这个东西的话，我要怎么样做，他就会英文叫做垄断的，叫 manipulate。小孩就在父母之间 manipulate， 所以那怎么办？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夫妻生了个孩子，那怎么办？你们怎么办？你们都孩子都养得不错，请。对，父母要先商量，父母要定一些的，刚刚我们说有的这个 over permissive， 过分容让的容许的这个家庭呢，没有很少，有很少的家规，所以我们父母亲呢需要在家里面定一些的家规，比如说小孩子8:30或者9:00要上床，那这个是家规之一。好，那怎么办呢？要执行。小孩子到了8:30，到了9:00不想睡，那通常是小孩可能那个时候在那里玩，你要给他心理准备，可能八点，如果是8:30上床，那8:10、20或者25的时候就要提醒说，再过5分钟，再玩5分钟，再过5分钟，我们就要 disagree， 你要不同意的时候，不要在小孩子的面前，要在背后，所以要自己制定家规，然后要立志，不要在小孩子面前采取不一样的行动。那有的时候，也许一个是突发事件，会有一个突发事件，你不知道，就是说你跟你太太，我跟我太太看法不一样，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做了，他已经开始执行的时候，那我就会就站在旁边，我不出声，我就让他去执行。那除非说现在如果他这个方法会把小孩子弄死掉的话，那除非那种情况，一般都不会，就是说可以不可以这种情况呢，我就让他去做，做完了以后呢可能不是最好，那完了以后我们在背后我要跟他谈，我说这个事情可能这样做可能那样做，那然后我们再会回到小孩的面前，我们说我爸爸妈妈刚才为这个事情 考虑了一下，思想了一下，我们觉得这样子是最好，希望你能够改过来，让小孩知道这个父母亲是站在同一阵线。我们父母有一个 united front， it's very important， 非常的重要，这样的小孩子不会在背后 manipulate。 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我们做父母的要注意，有没有父母在孩子的面前骂你、讲你、批评你？你有没有在你的孩子面前批评你的先生？有没有在你孩子面前批评你的太太？那这个对孩子来说，孩子会对我们失去很大的尊敬。我很感谢神，我的岳父是一个很这个正直的人，我从来没有听他从他的口里面说一句关于我岳母的事情或者不好的事情，他从来不讲。他有的时候，好像跟他跟这个父母亲不是母亲跟儿女中间有点冲突的时候，他永远是站在太太的那边。有的时候孩子跟他这个辩嘴的时候，他虽然有的时候觉得可能我的岳母好像是理由不大充足的时候，但是我的岳父会说，让他的儿子或者女儿说住嘴，就是不可以跟你的母亲顶嘴。所以这些孩子现在都40、50岁了，对父母亲还是很尊重。所以那这一点也是我们，特别是我们中间很多年轻的父母亲，小孩子1岁到6岁的时候，你们很需要在这个孩子的面前彼此尊重你的儿女。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我自己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有效的去避免自己过去自己的父亲对我的那种教养一些不好的地方，然后继续再肯定下去。没有什么很好的方法可以避免这个情况再发
生？我来试试看，我有没有听懂？你是说，就是说，现在我们教养孩子的时候，怎么样避免我们就是我们父母亲教我们的那个方法？那有些的方法是不好的，我们可以怎么样避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也是很好的问题。那不晓得我们在座的有哪些人在这方面有经验？OK， 这个就彼此提醒。有些东西就是说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可能会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会把我们的过去讲给配偶听，所以也知道他长大，像我那个人长大是在一个很严格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在父母面前是不可以说不的。那我是在一个很自由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什么不什么都可以讲，跟父亲顶嘴啊，就是什么都可以。所以我有一次跟我的岳母，以为她是我的妈妈，结果我就她要我做她，那是很惨悲惨的一个经验，就是，她刚来美国的时候带她去旅行，那个时候很没有什么钱，就找到一个地方，也不是旅馆，好像是 YMCA 之类的地方，只有整个房间里面只有一个床。那我有两个小孩，就是很小，1岁、3岁那么大，然后我们两个大人加上他，那只有一个床，所以我就说，请你睡这个床，这个不可以讲的，那我不可以说我要他睡他就睡，他说我不要睡，因为你开车很累，你们睡，我说我要你睡你就睡，哦，他说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讲话，我的太太马上就跪下来，妈对不起，我说什么东西，我说这不是挺好的吗？让你睡床还不好。 哎呀，我这一下想这个不一样。那所以我就发现两个家庭完全不，那我现在就是很小心，我是很就是说怎么说，我是比较随便的，就是说对小孩子也比较松。那我内人就对小孩比较管得比较严，所以有人以为说我很凶，然后好像我好像很那个，不过有些东西我是原则是守得蛮准的，但是有些事情我是比较，所以小孩问我说可不可以去什么地方，我都是说 OK 的。但是我内人就是说啊，要问很多问题，你去那里做什么，跟什么人在一起，什么时候回来啊，问一大堆，我自己都烦了。但是那所以那这个不一样的背景，然后就说有些东西是我承受下来的，我承受下我很就是说我自然会用那个方法来。刚才这个弟兄问的是怎么样来避免，我想我们如果是没有神的话，如果我们是没有神的话的话，我们这个会一代一代的下去啊，像不好的事情，这个咒诅的事情，罪的事情会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一直传下去的。但是因为我们有神，我们有神的话，所以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跟他的宝血，可以把这个连锁这个 chain 把它打断， break the chain。 所以现在我们教养孩童的时候呢，就不再是用我父母的方法，那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圣经怎么样来教导儿女。如果是那今天下午我们时间很短，我们这个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教在讲这个教养的艺术是13个礼拜，所以啊今天只有一个多小时，没有办法讲得很仔细，但是就是说这个圣经呢是我们的这个课本。那如果是你想多知道一点圣经教养孩童的原则的话，需要多看真言。那从真言里面呢，你会找到很多教养孩童的原则，然后用这些神的话把它们实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好了，我讲到这些，现在就是我想把它引到一个，就是说引到一个思想里面，就是说上帝是给我们一个做父母的天职，然后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啊。圣经说是见带充满的人有福了，所以养育这个得到儿女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福分。那今天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福分把它延续下去？神造人一个就是要修理看守啊，一个那好多神造人很多目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也就是说，神给我们神造人，然后成立家庭，然后要我们就是延续上帝的创造，就是要子子孙孙。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为人父母，我们要把什么样的东西传给我们的下一代？那在你们的手册里面，我有给大家一个大纲。那现在我稍微解释一下，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那我们可以说给孩子很多的东西，希望给他们有健康的身体，希望他们受到好的教育，给他们有好的衣服穿，有好的环境受这个教育，给他们预备好的前途，希望他们能找到好的配偶，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这个整个全人的建设，全人的建造。那我们父母能够给他们什么？那在这个五个，在我们这个手册里面，我给大家这五方面呢。昨天我讲完了以后，有一位跟我讲说，现在对我来说已经太晚了，我的小孩都大了，那其中也做错了很多的事情，怎么办？那如果我们现在知道我们 过去做错的事情，那这个可能对像我这种父母，就是孩子都已经差不多离开了，但是他们在长大的过程，我们有做错一些事情。如果你感觉你做错了一些事情的话，我想我建议你第一件事情就是向你的儿女道歉。那这个对中国人来说是大逆不道的，哪里有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哪里有儿女向父母道歉。但是你不知道，你向儿女道歉的，父母向儿女道歉，那你向儿女道歉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power， 一个力量。我有一次得罪我的儿子，我怎么得罪他呢？我们这个家里面很久都没有买这个录像机，就是 VCR， 很久都没有，大概在1993年还是92年的时候，才开始买。因为家里面有聚会，那有很多小孩，那有的小孩不晓得怎么办，所以那有现在也有很多很好的基督教的圣经故事的这些这个 video， 这些录像带。所以呢，我们就想，那小孩需要一个地方可以看这个，所以我们就去买了一个。那买了那天呢，这我的儿子呢，就在别人家里面看很多，但是我们家里没有，他也没有要。但是那次买了那天呢，他很高兴，很高兴呢，就帮我拆包。帮我拆包呢，他就这个很高兴，很兴奋呢，就帮我想把那个东西那个从盒子里提出来。那么一提的时候，是那个。中国话英文又忘记叫什么，不是英文叫 form， 中文叫 siren form， 就是那个东西，你知道，就是软软的、轻轻的啊，
泡沫，
谢谢。我这很多很多中国话都不会讲，我来美国27年，所以没有机会接触这些，所以对不起，我有的中国话不讲，不是不想讲，有的不会讲。那他就很高兴要帮我搬出来，这么一搬的时候，你想那东西容易破嘛，就破掉了。一破掉呢，那个机器就嘣就掉在地上。我马上就骂他，我说你搞什么东西，怎么那么不小心？那他兴高采烈的帮我的忙，那我就这样骂他一声，他整个人就垮掉了，垮掉了就坐在旁边，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不要他弄，我自己弄。弄完了以后就把它装好了，不过他还没有走掉，他一直坐在那里，啊走掉。那我觉得这个骂也是应该的嘛，怎么做事情可以这么粗心大意，是吧？我觉得骂也是应该的。可是到了再过了一阵子呢，我就坐在那，这个是在 family room， 然后就坐到客厅。坐到客厅的时候，我的内人就过来了，他说：“我觉得你应该向你的儿子道歉。”我说哪有这回事情，他明明是他做错的事情，我骂是对的嘛。他说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你那种态度是不对的，你应该向他道歉。我说我不会向他道歉，我怎么可以，这爸爸他自从盘古开天辟地，这个儿子向老子道歉，哪有老子向儿子道歉呢？我说 no， 我说不要。可是他这句话讲了以后，我的心里面就不平安。然后第二天晚上不平安，睡觉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就去教会上班。然后那一天我记得 I'm very unproductive， 我好像什么都不能做，六神无主，整天就在想我应不应该向儿子道歉，我要不要向他道歉，我怎么向他道歉。我越想的时候，我越觉得我应该向他道歉，我越想的时候就应该向他道歉。我整个人什么都不能做，就在想怎么向他道歉，怎么开这个金口。所以我就看表啊，2点呢，3点呢，4点，5点钟一到，我说我不能再忍受了，5点钟下班，我5点钟一到马上就开车回家。我希望他在家，他那时候还在高中，我希望他在家。所以回到家里面，到时候看好像都没有人，但是我好像听到有那个 keyboard 电脑的那个声音在楼上。那我们家一进门呢就是上楼，那我就进了门以后呢，我就一听楼上有声音，我想大概是他，那我就在这个楼梯口在这里徘徊， 走来走去，走来走，不要跟他道歉。阿弥陀佛说，那你回家干什么？向他道歉。他说怎么说，很难说。他说不要，就在里徘徊，走来走去，走了好久啊，走了好久。是好像里面有个声音说，你到底回家干什么？你不是要跟他道歉吗？哇，真不容易啊，我就鼓足了勇气。我那个房子有那个台阶是七阶，哇，那个腿子重啊，我开始走上去了。走上去了就慢慢慢慢的走到那个房间的门口，那个他的头呢就对着那个电脑，我就站在旁边，站在那里，他也不转头。I offended him， 我得罪了他，他不转头。但是最后我走到他身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我说 Jesse， I'm sorry。 当我跟他说 I'm sorry 的时候，他就转过头来对我看了一眼，就笑了。他说 It's OK。 所以我就下来了，然后我感觉我身上那个大石头嘣一下子就掉下来了。我那一次向我儿子道歉，是我跟他关系的建立的一个非常大的里程碑。他知道，因为我是牧师，所以他们也知道 their father is a pastor， 所以父亲是牧师，他们有很高的 expectation， 对我也有很大的尊重。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father 可以，父亲可以跟儿子道歉。所以如果你在过去做错了什么事情，我们都有做错事情，向儿女道歉，这是第一步。然后告诉他们你什么地方做错了，如果历史可以重演的话，挑什么告诉他，我 I wish 我可以这样做。我相信如果我们向他们道歉，取得他们的谅解，过去所留下来的伤痕，上帝的爱会弥补，会扭转。以后他们可能不会再效法我们，或者照着我们的方法去教他的孩子。这样子我相信那个关系会弥补，会修改，然后会重建。在重建的关系里面，也许我们还有机会帮助他们，教导他们的儿女。有的人也许已经没有机会了，或者已经那个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是在上帝的手里面。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有悔改，承认我们的过犯，就是教养孩子上所留下来的伤痕，但是神会负责其他的事情。那这边我提供了五个我们做父母亲的能够留给孩子的因为我看时间不多，我大概可能很快的大概提一下。就是说，第一个，小孩子很需要安全感。刚才有一个弟兄说需要安全，他们是很需要安全，但是他们也需要安全感。那很多人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一些的物上面，我有钱我就安全感，我有一个工作我就有安全感。但是一个小孩子的安全感是在父母的怀抱里。当一个小孩生下来的时候，他忽然间感觉他要独立了，因为他9个月的时间在母亲的这个肚子里，在胎里面，他一出来的时候，他就好像是失去了安全感，在他抓嘛，他手抓的紧。有人说，有的小孩出来是抓世界，就是是不是抓世界我也不知道，但是至少他有一种失落感。那当这个小孩，这个医生护士把他清得干干净净的，放在母亲的怀里面，然后母亲开始喂奶，他一面吃奶的时候，你看那个小孩的脸白白红红的当他吃饱的时候，你会感觉他在母亲的怀抱里非常的安详。那父母呢，能给孩子这种的在母亲的怀抱里面 那种安全感。那这个是襁褓的时候，在小孩的时候，但是在他长大的时候呢，他怎么样能够给小孩子安全感呢？是在乎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那夫妻要彻底的委身，意思就是说你要爱你的丈夫，你要爱你的妻子。当你孩子知道爸爸爱妈妈，妈妈爱爸爸的时候，他很安全，他有强烈的安全感，他知道他去到什么地方，他有父母的保护。那怎么样建立孩子的安全感呢？我们要建立他们对我们的信任。所以我们很多做父母亲的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要随便 promise， 不要轻诺我这个我是山东人，学的国语，有的字我就讲不出来，诺言是吧？诺言不要轻诺。如果你 promise 的话呢，你要 fulfill， 不然的话他就不相信你。当他不相信，没有信心呢，就没有安全感啊。所以如果你小孩子不乖的时候，你不要说今晚上你不乖的话不给你饭吃，到了时候又吃，下一次他就不听你的，他就不相信你。那如果说你说我五点钟会来接你啊，现在赶快去，如果我五点钟来接你，你五点半也没有来，把他留在那一个人，他就有恐惧，以后他就不相信你讲的话啊。所以我们要给孩子安全感的话，我们要父母要相爱，我们不要随便的轻诺，不要随便的允许他们。第二个是我们要给小孩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啊，因为如果价值观错的话呢，真是会害一个人的一生。我很多年听到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是讲到一个小孩，他常常出去偷东西，偷东西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母亲呢从来没有讲他，好像反而鼓励他。最后呢，他这个一直偷，后来有一次呢，就大概偷得很厉害，就被抓到。抓到以后呢，就要死刑。这个可能是一个故事，也可能是一个真实，死刑。那在小孩临死以前，这个小孩已经不小孩了，已经长大了。那临死以前呢，他跟这个判刑的要求说，我临死以前要见我的母亲一面。等他见他母亲的时候，他跟他母亲说，我临死以前想吃奶。那妈妈觉得你要死了吗，就给他吃奶，结果他就一口把母亲的那个奶头咬掉。他对他的母亲说，我这一辈子你没有好好教导我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有价值，没有教我好好的做人。今天我们的叫那小孩子，如果一个人的价值观错了，会危害他的一生。什么是我们的价值观？你觉得什么是重要？刚刚有人说你要教导，要使你的孩子有好的品行和品格，那这个品格是我们要教导，是有价值。今天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是人际关系呢，还是东西？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个很贵重的装饰品，我跟我内人去年去桂林，去中国走了一趟，在桂林看到一种瓶子，玻璃瓶，那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你上面是有画的，但这个画呢是这个瓶口很小，但是画家在里面画，我觉得这个是很艺术，不是外面画，是里面画了然后再烧啊，所以我们就买了一对，觉得很宝贵，放在这个柜子上。假定你的孩子不小心不小心拿什么东西碰一下子，要碰倒，然后就掉下来，就打破，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第一个反应是说，怎么搞的，不小心，你知道这个东西多少钱买的？还 还是说，哎，孩子、啊、怎么样？有没有手有没有割破？啊，这两个反应不一样，这两个反应就告诉小孩。那有的父母就说，他说打破一个碗，就把孩子痛骂一顿。那孩子手已经被剥，那个破完割破在流血，还不管，就光顾说怎么你怎么这么不小心，怎么把碗给我打破？这么一整骂，那你这个动作的本身呢，就把你的价值观告诉了孩子，这个 thing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person。啊，我们很多地方很多事情都可以把我们的价值观啊显出来。我们要怎么样塑造我们孩子的品格，要看我们自己的品格怎么样。我们没有的不能教给别人，所以我们要啊，比如说诚实，我们要教小孩诚实，我们要教小孩忠贞 loyalty， 我们要教小孩子 humility 谦卑，我们要教小孩子 obedience 顺服，我们要教小孩子 compassion 有爱心，很多。那这些都是要从我们身上做起。我们常有没有听过有一个人打电话来找他的爸爸，爸爸跟孩子说：“你告诉他说爸爸不在家。”那小孩就在电话里告诉他那个对方的说：“我爸爸说他不在家。”那小孩子你讲这句话，你以为说：“哎，我嫌麻烦。”那小孩子知道说可以撒谎的，如果你不要接电话，你就说你不在家。英文有一句话，在有些时候你电话不想接的时候，英文是说 he is not available， 啊，或者说他现在在忙，可以这样讲，但是不可以说他不在家。那像这我讲这些例子，就是说很多的价值观，很多的事情，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就会要传给小孩自我观。我讲完这个，其他的你们回去看好了，啊。自我观，这个小孩的自我形象呢是父母建立的。很多小孩长大是被骂大的，那我们很多父母骂小孩的时候也用很多很难听的字眼，不知道你们用过什么字眼啊？笨蛋、没出息、傻瓜，广东话说纯猪啊，纯猪啊。其实猪很不蠢的，你知道吗？猪很聪明的，就算样子长得不好，就是啊，用这一类的话来骂小孩，你就没有一件事情能做对，你从来就没有这样子，这类的话，你就摧毁他的自我。还有父母也会批评自己孩子的长相。大家知不知道孩子的长相就是你的长相？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太太，广东老太太跟刘师母讲说：“哎呀，我真是高兴，你的女儿很像你，好漂亮。”后来后面再加上一句说：“她说好彩，广东话是好彩啊，好彩。”说幸亏她不像她的爸爸。那我心里想，我也没有那么丑啊。但是有些父母呢也嫌啊女儿太胖啊，儿子太瘦啊，女儿太高啊，儿子太矮啊，像这些他们都是不能他们改的，也不是他们能控制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小心来建立儿女的自我观。那建立儿女自我观，你讲义上有写，一个是不要拿他跟别人比较啊，我们很喜欢拿我们的孩子跟别人比较，你看张家的儿子都是考 A， 你看张家的儿子打球多好，你看人家的也又到了美国去了，你看你在干什么啊？跟别人比较偏爱。有一个妈妈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她认为不漂亮，所以给她穿黑的、穿灰的、穿咖啡的，小女儿很漂亮，买很多的衣服，天天打扮她，头发又梳的又是尾巴，又是马尾巴，又是两个辫子，天天在她身上搞。这大的人，大的说：“我就是不漂亮，偏爱。”啊，这个大女儿的自我形象就很不好，就是小女儿的自我形象也不好，因为她是靠外表，真正外表漂亮的人心里面是很自卑的，所以 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只在他成功的时候才夸奖。我们中国人，我不晓得你是不是，很多人是在孩子成功的时候也不夸奖。我们小孩考100分的时候是该的，是不是？考不好的就骂，考好的是该的，从来没有在做好的时候听一句好话。那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教小孩子是要做 positive reinforcement， 就是正面的鼓励。当他做对的时候，就说：“哎呀，你今天我真谢谢你，吃完饭你看你把你桌子收得那么干净。”你知道他下一餐饭吃完以后做什么，还会收得很干净。你再说：“哇，今天比昨天更干净。”天天天慢慢你就养成他一个习惯。如果你总是批评的时候，他会说：“反正我就是这样子。”像我们在美国的小孩，大概是一般的 80% 的小孩子的房间都是乱的，是不是？不能进去的都是乱的。但是呢，偶尔呢，他们会收房子，他会清理房间。当他们清理好的时候，你去旅游一下，然后哇 ，Your room is so clean, so nice。哎，他就听到很得意，所以他下次呢又会听。那这个事情我想很多父母都在跟小孩 struggle， 要小孩清房子。我们发现不需要教，因为不需要讲，因为他如果有的小孩子是很乱的啊，有的小孩可能是像爸爸很乱的，有的小孩子很整齐，很像妈妈的，也有调过来，有的女的很乱，丈夫很整齐。也是在一个夏令会里面，家庭夏令会，我听到一个弟兄做见证说，他们家里面要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要找路都找不到，不晓得从哪里走。是有这样的。但我们的小孩呢，如果是有两个的话，其中一个像爸爸，一个像妈妈的，所以呢这些东西不要去勉强去非要他怎么样做，慢慢的他会自己，到时候他自己会改过来。那我们还有两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价值，很重要的我们需要传递给我们的子女的我们希望你大家可以自己去，我讲义上有写，一个是责任感，一个是信仰观。到底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孩子，刚才这位姊妹提到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孩子有什么用。那虽然时间过了，我要讲一句话，就是今天很多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很多基督徒的父母亲的孩子，甚至于我们传道人的孩子没有信耶稣。原因在什么地方？不是他们没有听到，是他们没有看到，他们没有看到神，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在他父母的生活里面。所以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说他们的 Christian， 他们的基督徒的父母是 phony， 是假冒伪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跟我们在家里面的生活，我们在公司里面的生活，我们在夏令会的时候，跟我们回到家里，因为在回家的路上，我们怎么样跟孩子相处，都会影响他们对神的认识。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父母，带领儿女归主，不是教会的责任，不是 youth worker 的责任，不是传道人的责任，是我们父母的责任。我们父母要做我们儿女信仰的榜样，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所以我求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家中经历上帝的丰富，然后全家人归主，一起侍奉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给我们有这段时间来一起思考我们怎样为人父母。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何等重要也是沉重的责任，你托付在我们身上，求主给我们有智慧，能够在我们的每天的日子从你那里吸取恩典，也从你的话语中学习原则，在教养儿女的事上蒙你的赐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